五韵十一，
慧灯之光音像资料，慈城罗珠刊布，更多内容请访问www.慧灯之光.com。
我们现在有准备开始继续讲，那么这个课里面呢，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这个六根本烦恼啊，这六个就叫做根本的烦恼，这个是所有这个烦恼的根源，就是这些了。然后呢，对，这是六根本烦恼。那后面的这个二十个烦恼呢，就是跟随这些烦恼。这比如说这个五个这个六个根本的烦恼当中有一个出现的时候呢，后面的这些二十个烦恼当中都很多都会随跟随它会发生，所以叫做随烦恼，这叫根本烦恼。那根本烦恼当中呢，我们前面就已经讲了，慢已经讲完了，然后就是后面现在呢就讲见。云何为见？见就是我们的见解啊，这个见解当中呢，就好的不好的什么样的见解都在这个里面啊，然后这个见它怎么变成这个见呢？我们对某一个这个事物，然后呢通过自己的分析啊，也许就是没有通过什么分析，反正不管怎么样啊，就是有一个坚定不移的一种认知啊，我觉得这个就是这样子啊，有个这样子的认知，这叫做见。那么这种见那就是大多数都是先天的，也有后天的啊。通过其他比如说自己的学习啊获得的，这样子也有各种各样的见都有。那这个呢有五个。那么其他的烦恼啊，其他烦恼这么去分的话，这些烦恼都可以分很多，但都没有分，就这么几个。一个是慢啊，它分了七个。然后第二个呢这个见啊，它又分了其中就分了五个。那这两个就是在平时我们所有的这些烦恼里面啊，都是很重要的两个啊，要重点打击的，需要重点打击的对象，所以他就把它分的比较多啊，让我们充分的就有一个理解了解，所以是他把这个分的清楚了。那尖呢也就分了这么五个啊，五个。那见啊，所谓见五见啊，五个见，一是萨迦耶见啊，这个萨迦耶是那个梵文，萨迦耶是那个梵文啊，那个萨迦耶是什么意思呢？萨迦耶里面呢就有两个意思，两种意思啊，一个是这个毁灭啊，毁灭或者是无常啊这样子的意思啊。一个就因为那个我们比如说我们对于我们的身体啊产生这个我执啊这样子的时候呢，那身体是什么样子呢？身体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了，它是无常啊，所以就有个毁灭，或者它瞬间就会毁灭的，会有毁灭和无常这样子的意思。萨迦耶的有萨迦耶有两种意思，一个是这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另外一个是就是聚集啊，就是很多东西聚在一起啊，很多东西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无云的云啊，大概就这样子的意思，就云也就是很多的不同的东西啊堆积的这个这样子的堆积一起的东西叫做云啊。那么这个萨盖啊，一个是无常啊，第一层意识是无常，第二层意识呢那就是聚集。那什么东西无常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体的里里外外啊都是变化无常的。然后另外一个呢，这个身体呢前面讲的那样子，很多的东西聚在一起啊。那这个叫做这个萨迦耶的意思是这样子。那么萨迦耶见是什么呢？然后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无常的和聚集在一起的这样子的东西上面，我们产生了一个见，这个是什么见呢？就是我执啊。我们把我们的这个无云啊，是无常的，是很多东西的组合体啊，这样子的组合体，我们把这个组合体和无常的东西呢，当作 自我在这个上面就产生了我执。所以呢Satgaya见实际上就是我执啊，实际上就是我执啊，我见啊，这个是叫做我见，自我的见解啊，自我的见解。然后第二个是耳啊，辩之间，二是辩之间啊，散就叫做这个邪见啊，识叫做见取，无就是戒精啊，取。啊，那这么五个，这么五个见解，然后呢，这个五个见解当中呢，就各种各样的很多的这见解呢，基本上就包含在这个当中了啊。那么先把这五个的名词就是这样子。那接下来呢，他把一个一个的解释了啊。首先第一个呢 ，Satgaya 是什么意思呢？云何 Satgaya 见 ？Satgaya 见。为于五趣蕴啊，五趣蕴就是五蕴，我们前面讲过了。我们对这个五蕴啊，遂观，我们对这个五蕴啊，就是产生了一种观点啊，产生了一个我们自己的这个观点，跟着这个五蕴就产生了一个观点，或者是对于这个五蕴就产生了一种观点。这观点是什么呢？这个观点的这个本质呢，就是我们把这个五蕴就当作我，在产生了我。我们把这个五蕴的，整体上就产生了一个我这样子的见解啊，认为这是我，活为我所啊，我和我所，这个是为我所。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我就是自我，我所就是我所拥有的。这类其他的这些东西，那么我和我知和我所知这两个啊，实际上就是两个都叫做这个 Satgaya 见啊，两个都叫 Satgaya 见，两个都叫做我知。这个执着啊，这个我知呢，那就是所有的烦恼的这个根本当中的根本，所有烦恼的源头啊，就是这个自我。从这儿产生的，这是所有烦恼的源头啊！所有烦恼的源头就是这个，我活为我所。然后呢，染五回啊为心啊，染五回后面的五个间啊都叫做染五回。然后他为什么讲的呢？为什么这个是回呢？啊，这个他有一点回的意思啊，他跟其他的这个观念是不一样。它是一个坚定不移的一个认知啊，不管是对也好啊，错也好，不管是好的不好的，他自己呢有一个坚定不移的一个这样子的认知，所以呢他就是有一点的智慧的意思。但是这个智慧是不是正面的智慧，它是颠倒的啊，颠倒的啊，所以颠倒的智慧啊，就是所以叫做染五慧啊，染五慧是这样子。其他的烦恼，比如说这个贪啊，还有就是这个嗔啊、痴这些烦恼呢，他们里面没有这个坚定不移的这个认知，他们是没有什么认知的。他们对这个东西呢，就产生了贪，产生了痴啊，贪痴产生了这个嗔恨啊，但是里面没有什么这个啊，他没有什么这个认知啊，认知呀啊，这个见解。他没有什么所以呢他们都不叫这个染五慧。那这五个叫染五慧的原因呢就是这样，他就是一个他虽然是一个不是一个错误的观点，但是呢他这个观点呢也是一个他自己来讲的话他认为是对的啊，然后是坚定不移的，所以就是他也有一点回啊，回的这样子的意思。但是这个回啊不是真正的回，它是错误的这个，所以叫做染五回啊，坚啊，所有的坚都是有一个坚定不移的这样子的，它有个这样子的认知，所以呢都带这个后面的三个字啊，就这个染五回啊，是这样子的意思。这是我执我坚啊，这叫做我坚。然后呢第二个呢云和辩执啊，辩执间啊，辩执间为即由必增伤力故啊，必增伤力，增伤力前面也讲了一次啊，就是 因为它的原因啊，因为它的缘故啊，就是因为它的缘故，因为它的原因，就这意思啊。然后就，必增伤缘故是必是什么呢？他讲的前面的刚刚讲过的这个自我啊，自我和这个他的五蕴啊。然后呢，对自我和对这个后面第二个见是针对第一个见的这个。五常间和断间呢，它是针对第一个间的我执和它的五蕴啊，它就针对这个我执和五蕴，然后产生了什么呢？有些人呢就觉得这个自我是永恒的啊，永远存在的，这个就呢，这就叫做常。常就是这个啊，常呢，它除了自我以外的这些其他的东西，它也可以觉得是永恒的，但是呢，这些都不在这个观点当中啊。这个观点当中呢，主要讲的是针对他们前面刚刚讲过的这个自我和他的无蕴啊，然后就认为自我是永恒的，自我都是永远都存在啊，它是不灭的，自我是不灭的，自我是永恒啊，这种观点叫做常。然后短就是认为这个自我，比如说就是有些人觉得啊，没有前世，没有后世，这种就是人思啊如灯灭啊，那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断见啊，这叫断啊。比如说他这个人啊，五蕴和这个人自我啊，然后呢就人死了以后呢，就彻底的就是消失了啊，彻底消失，彻底就不存在。那么这个呢，就叫做这个短啊，短见。所以它的这个长和短呢，长见和短见呢，它不是啊，它不是针对其他的物质，它就是针对这个自我和它的五蕴，哎，是这样子。所以呢，这里面有一个有比，就是这意思啊，比就前面讲的这个自我。然后呢，就是因为前面的这个自我的原因啊，缘故，它就产生了长间和短间啊，这两个什么关系呢？这个自我的缘故，什么缘故呢？就是因为针对这个自我，他认为这个自我是长或者是短，哎，所以呢，他就是在这个当中就产生了一个这样子的，念头。然后呢，我们普通人呢，都有这两个都有的。比如说，我们普通人呢，绝大多数的人啊，都是认为这个我啊是死了以后呢，那就不存在了啊。或者是我们绝大多数的人啊，就全世界的这个70亿人口当中呢，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有信仰的。那他们呢，大多数都认为啊，这个我。啊，从前世就来到这儿啊，然后呢，到从这个地方呢，再到后世啊，那么这个前世、现世、后世当中，这个自我啊，它是永恒的，它永远都是存在，所以这个长是这样子来的。然后短呢，那这个有一部分人呢，就认为人死了以后呢，就像灯灭了一样啊，从此就不存在。这个就断见啊，所以这个长和短啊，两个当中呢，也有一个刚才讲的这种智慧的意思啊，他也就觉得坚定不移的认为啊，这个就是长，这个就是短啊，所以他也有一点点慧的意思啊，但是呢啊，实际上这两个都是这个、是错误的观念，所以呢，这个慧呢也是然悟啊，也就是一个然悟的慧，不是真正的智慧。啊，这个就是长间和断间，因为这个长间和断间呢，然后就给我们造成了很多很多，就是这个跟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啊，还有就是这个心态各方面都有起到很大很大的这个影响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为这个长啊，自我是永恒，灵魂是永恒啊，要到天堂，要到怎么样。啊，那么这个就是产生了什么呢？这就是产生了这个，宗教这个徒的他们的这些很多的，就为了这个灵魂啊的升天啊，升到这个天堂， 然后做很多事情呢，这就是来自于这里。然后就是人为这个我啊，就是死了以后不存在，那这个就又是一个非常，这是一个非常消极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在日常生活当中又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负面的非常消极的这样子的这个这样子的观念啊，还有就是也带来了很多的痛苦啊，是很多人就是临终的时候都不知道要去哪里啊，然后呢会发生什么，哎，这种情况下又产生了很多的那个恐惧等等啊，这两个都是这三个间，这三个间啊都是对我们的平时的生活当中都就影响非常大的啊，长间和短间，这是第二。然后第三个呢啊就叫做这个邪见啊，这是这些见当中呢也是非常邪恶的一个见解啊，这个是云和邪见为火谤淫啊，火福谤国啊，这就是来诽谤这个淫国啊，来否定淫国，否定善恶的淫国啊，否定善恶的因果，善恶不是其他的因果，就是善恶的因果啊。他认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是不可能啊，这个是不可能，这个是迷信啊。善没有善果啊，然后呢，恶也没有什么果啊。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邪恶的一种这个啊观点。那么因为这个观点，然后就我们平时又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这个痛苦，就是因为这个人为善恶的这果报不存在，所以就人很多人就越来越没有底线啊，杀盗淫妄啊，什么都敢做啊，然后呢做了以后呢，根本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前面讲的惭和愧这种羞耻感根本就没有，这个羞耻感啊，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来看，这样子以后呢啊，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些历史上的那些屠杀啊，然后就是掠夺啊就是等等等等啊，大的方面讲，小的方面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带来了很多很多这些没有底线的这些事情，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就产生了，这是非常邪恶的一个价值观啊，价值观就是它不仅仅是不符合实事啊，而且它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影响是非常的大啊，因为这样子的这个邪恶的这个见解，然后呢对无数的这个弱势群体啊带来了这个灾难性的痛苦啊，灾难性的痛苦，比如说人对动物的这种宰杀啊，然后呢人对人的相互的这种屠杀等等，都是因为是这样子的原因啊就是有权有势这样子的人如果持这样子的观点啊，那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呢在佛经里面讲，这个是最邪恶的这个观点见解，前面的这个见解所有的烦恼都来自于我见，但是呢他没有叫邪啊，所有烦恼是他制造的，但是呢他不叫邪，这个邪恶最最最邪恶的是明明是万事万物都在这个因果规律当中循环啊，身边的任何一个东西呢都是有一个因果规律，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没有什么因果规律的东西啊，但是呢他非要说这个善和恶是没有什么结果，所以呢你就做了再大的恶业罪业啊，只要是你如果没有人发现啊，那就是没有这个法律的惩罚嘛，那没有这个惩罚的话你是不需要负什么责任啊，所以就是无惭无愧啊，这样子的话呢就伦理道德啊，这些方面呢那就根本就不在乎了，然后再没有这个因和果的这种观念啊，然后就这个就没有任何的底线啊，天不怕地不怕啊，什么都不怕，就没有任何的这个敬畏感啊， 他就觉得随意啊，这样子以后呢，就这个啊，天下就不太平啊，然后呢，就产生各种各样的事情，是这样子。所以佛陀认为这是最最最邪恶的一个观念，所以给他去了一个邪这个字啊，邪啊，傍这个因果规律，因果规律啊，如果有大家有一个这样子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一个这样子的观念的话呢，啊。他也不是说完全不会做这样这个错误的事情，会发生，但是呢，还是每个人都有一个自觉、自律啊啊这样子的，所以就是不会有很过分的这些事情啊发生，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底线啊。那这个底线打破了以后呢，然后啊，然后就没有任何的这样约束啊。那么人的欲望啊。人的欲望啊，然后呢就是失去了这个约束啊，那这就是最最最可怕的啊。一个是人的权利，另外一个是人的欲望，这两个东西啊失去了这个约束啊，那么这个就是啊最危险的。所以呢就是佛经里面这个叫做邪啊，邪恶邪见啊，火帮作用，作用就是说我这一世啊、这一世我去行善啊，行善了以后呢，我下一世啊、受这个果报，或者说我这一世去做啊、一些这个造罪啊、那我下一世呢就会受这个果报。这个受造罪和这个受果报的这个人啊、这个人或者是自我啊、那帮诽谤他啊，就没有一个什么造罪的人，没有一个什么是这个接手的人，这一辈子完了啊，那就一切都结束了，一切都完了。这里面没有一个什么啊受果报的人和啊是这个造业的人，没有什么造业的人和受果报的人啊。这叫做这个谤啊，诽谤作用就是作者作用啊啊这样子，然后坏啊。坏善事就是说坏善事就是说否定啊善的这个啊否定善的因果啊，你比如说做再好的事情如果你当下或者这一生有了什么回报啊，那就有回报了啊，如果没有回报啊，那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了，没有意义了，从此以后就再也不会有什么回报啊，都没有什么报应。所以呢就是这样子去否定这个因果的存在。那么这样子以后呢，就人啊没人呢 人就失去了这样子的约束啊，所以就会做非常多的这些邪恶的这些事情，所以就叫做啊叫做邪见。然后这个见它也是一个见啊，它也跟其他的这些念头是不一样，它也是一个也是一种见解，也是一个比较这个啊比较坚固的啊坚定不移的，可以说是一个坚定不移的啊，他觉得是这样子啊，所以呢虽然不是这样，但是呢表面上看这也是一个回啊，这个回是但这个是颠倒的，所以呢叫做也是啊跟前面讲的这染污的回心，这叫做邪见。这个邪见是最最最啊可怕的，这个是非常的可怕。它的影响啊，它的影响是这个是非常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啊，影响是非常严重的。然后啊、第四个啊，云和渐趋啊，渐趋是什么呢？为集于善间啊，前面不就讲了三个间啊，它就是对这三个间啊，对三个间就产生了一种另外一个见啊，另外一个见。那另外一个见是什么呢？对而集于三间啊，前面刚刚讲过的三间，即彼所以诸云啊，所以诸云是比如说前面我们讲的那个第一个就是这个啊我啊这个萨盖亚间的这个。第一个是它的简，还有一个呢它的来源就是这个人的无蕴啊，对这啊见和无蕴啊产生了这个第四个见。怎么产生的呢啊，遂观为嘴啊，为赏啊， 为神啊，为祭。意思就是说，哦，前面的这三个尖啊是非常的好啊，就这意思。他觉得这三个尖啊是至高无上的见解啊，至高无上的见解，非常的啊，非常的棒。这三个尖就是这意思啊，他觉得这种尖是非常的好啊。斜剑他也觉得非常好啊，然后呢长剑和断剑他也觉得非常好，我剑啊，这些都是真理啊，这些都是这个天下唯一的真理，最好的。哎，那这样子以后呢，他把前面的这个三个剑就不就肯定了吗？啊，肯定了啊，肯定了前面的三个剑，然后就是说啊，是最伟上啊，是至高无上的，最伟圣，非常非常殊胜的啊，最为极，就是最好，没有更好的，哎，这样子的啊，这个意思啊，为上为神为极啊，就把肯定这三个，把强化前面的这个三个尖，然后呢，肯定前面的三个尖的啊合理化啊合理性啊，肯定了这样子。然无悔为心啊，他自己是当然他肯定他错了呀，前面三个尖都是错误的尖，你就认为他们是啊最上最深最极啊，那当然你自己就错了。所以呢他也是啊这样子的这个错误。所以呢我们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所以我们看到就是遇到什么见解啊，就这个宗教的见解也好，哲学的见解也好啊，各种各样的见啊，不要轻易的去肯定和否定啊，不要就是轻易的说啊，因为如果有这三个见的话，这三个见前面的这三个见，如果我们这一座所有人都持这三个观点的话，这个对我的利益啊，对我的利益有帮助啊，所以呢，我要把它强化啊。有啊，那在这历史上这样子非常多的啊，所以就是说故意说啊，这些都是非常殊胜的，这个都是唯一的这个真理啊，是这样，这是他们故意的，因为这样子的话他有利益啊，这个对他的利益是有帮助的，所以呢就推广啊这样子的见，故意推广啊。所有的人啊都持这样子的观点的话，那就是最后对我有帮助啊，对我的利益有帮助啊，所以就故意宣传啊，故意的宣传这三个见，这三个见是至高无上的啊，这么宣传了以后呢，然后大家啊宣传推广啊，推广啊，有些历史上有很多时候这些宗教一些他也就是把啊让很多的宗教徒啊，让他们改心啊，让异教徒改心，然后推广他自己的这个见，然后就是号称是这个是啊，这个最最最卫生卫生啊啊伪极啊这类的东西啊，都是读历史的，大家都知道的，这个非常非常的多啊，这个永远都会存在这样子的事情啊，所以呢，佛陀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人退这样子的这个观点的话，观点的时候呢，你就不要盲目的去啊接受啊这种洗脑啊，你不要盲目的去接受。别人说这个是啊，这个是这个为上为生这个为基，那你不要以为这个是为上为生，你一定要冷静的这个理性的思考啊，自己去思考这个有可能他为什么要退这样子的观点呢，完全是有可能是基于他自己的这样子各种各样的这个利益啊，所以呢你得要注意啊，要小心啊，如果说这个观点是非常非常怎么样、啊、然后是不是啊得要就问个要画一个很大很大的问号，接下来自己去研究自己去思考啊，如果你觉得对啊，那你也可以去接受跟他们一样，如果你这个当中呢觉得发现有什么问题的话啊，那你要冷静下来，你要不要跟着走，就是这意思。所以呢，这个见去，就是说我把接受这些见啊，这些见啊，去就我接受这些见呢、啊，因为这些见很好啊，所以这个意思。所以这个人世间的这些见啊，这些观点，有些人故意啊， 故意这个推出来的。然后呢一些宗教很早很早以前的一些是宗教，有些宗教呢确实也有这个里面也有很多的个人的因素，个人的利益，有个人的利益，而且有些宗教的个人的利益是非常的世俗，非常的下等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利益，为了达到一些这样子的利益，他推出一个观念成功的就让无数的人去相信成功的给无数人洗脑，这样子都有的。所以呢就是这些这个奸一定要自己注意一定要自己，这个前面已经讲过了，反复的去自己去思考如果这个奸那对你的生活就不会什么产生什么影响，不重要那就无所谓。如果这些奸你就接受了以后呢你也接受了这些观点的话，这个观点呢对你的生活对你的各方面会觉得会产生影响那这样子的话那你就不能着急就是要冷静下来好好的思考就是这个意思，这是非常非常重要这个奸他把这个奸分这么多，然后呢里面呢有一个奸呢专门的就是说前面的三个奸是智商无赏的这个最殊胜的，那么这种肯定那么这个会发生的，所以这个要注意所以把它单独就列出来是告诉大家要注意就这意思，这个意思了然后呢后面呢还有一个云和借精取又是前面的这个方法前面的这个意思，尤其坑丁坑丁什么呢，为于借精借是什么呢，借就是这个全世界的所有的宗教它都有一些自己的节自己的节，不仅是这个宗教，然后呢这个每一个国家它都有法律过去的话呢没有那么国家那样子的概念，每个部落他们有他们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习俗那么这些东西叫做节这个里面呢明确的规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这个很早以前就有节净也是节就是收节的这种然后呢净也就是他们在这个明确规定禁止的一些东西，那么这些呢就叫做戒净节和净，这个下面会讲的。节是节律我们可以讲这个两个字，节就是节律。然后呢净那它还没有上升到节律的这个层面，但是呢平时就是明确规定不能做的一个这样子的，像类似于这个风俗制度这一类的东西这一类的，这个里面也有非常多的非常非常邪恶的东西，我们往后看看看看历史，每一个这个民族的这个历史里面呢都有一些非常邪恶的这些没有毫无意义的这样子的制度这样子的制度，这没有任何的意义，这个就对很多的人就产生了非常大的这个影响，负面的影响，但他们就是认为这样子对不知道从哪里产生了一个这样子的邪恶的念头，但是呢就是产生了这样子的习俗然后这个习俗一直就几百年几千年坚持那么这个就是又是人类的愚昧，然后觉得这个是我们的传统我们的习俗传统又怎么样习俗又怎么样呢，这个不好的东西呢是要这个停止的，但他们就不听认为这是我们的祖先的什么什么什么，这是我们传统的什么这个就几百年几千年就这样，这个要这么做这种精就是这种就是这个节就是各种各样的宗教他们推出来的，有这个里面也会很多很多稀奇古怪的这个 这个宗教根本没有任何的意义，毫无意义啊，没有，不但是没有意义，而且就制造了特别多的苦难啊，这种经啊，这种结啊，然后净就是刚才讲的这个，不是除了这个宗教的戒律以外的，还有很多这类的东西啊，这两个字啊，佛陀就是说这个一定大家要注意，这些里面啊一定要冷静的去思考，不要以为这个是什么个传统就接受啊。所以说唯于结经及彼所依住云，云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啊、这个五云啊，五云啊，遂观为啊，那对这些结和经啊，就这些啊，这些戒律和这些制度啊，这些风俗啊，这些风俗，然后就产生一个觉，产生一个啊，就是遂观为清净啊，就认为这个戒律啊，这个戒律是对的，通过这种戒律我们可以解脱啊，我们这个是非常清净的，我们可以到天堂，或者我们可以到啊怎么怎么样，清净为解脱为出离啊，就是通过这样子的方式啊，然后我们啊可以这个解脱啊，我们可以升这个天堂。那这种观点啊，佛陀呢就当时就是告诉大家啊，然后这种啊这些戒律啊是非常有害的啊，非常有害的，然后呢没有任何的好处啊，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这个戒律跟风俗啊，然后对这个人类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头脑，尤其是头脑的智慧的发展啊，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阻碍。到现在啊，到今天也有这样子的事情，我们都看得到啊。所以呢，就佛陀就是说，这些东西是毫无意义的，不要以为这样子就能够清净、能够解脱啊。这跟解脱有什么关系啊？解脱就是解不解脱，是我们内在的啊，这个烦恼或者执着啊。那么，如果你要解脱，那你就要用慈悲，然后用智慧啊。既没有慈悲，又没有那个这个智慧，然后就是这些啊，这么有害的这样子的戒律、有害的这些制度啊。那么，怎么能够解脱？怎么能够处理呢？啊？所以这类的观念啊，尤其是宗教的一些，也有非常多的邪恶的观念。然后就是这个传统的这些文化里面呢，也有非常多的这样子的糟粕，不仅仅是糟粕，邪恶的东西特别的多。所以佛陀就是说，不要接受这些东西啊，不要接受这种想法，都是染污的秽。看起来这是个秽，但是这是染污的，这是颠倒的，不要就是去肯定这些东西的价值，不要肯定啊，不要去保护啊，不要去保护，更不要推广啊，不要推广，不要保护，不要肯定这些东西的存在，它的价值啊，所以这后面的这两个是特别特别的重要啊，佛陀就是这样个重点，就是提出了两个，一个是。第一个是这种意识形态啊，不要轻易的去这个接受啊。第二个呢，就是行为啊，各种各样的这些行为制度啊，还有就是这些戒律啊，这些东西呢，有些是非常的邪恶的。所以呢啊，就是说佛陀就是说，大家不要去接受啊，你要自己一定要好好的去思考啊，理性的思考。如果你觉得这个有用啊，那你就自己可以接受啊。如果没有通过自己的这样子的这个观察啊，然后大家认为这个是好啊，我们这么做我们能够升到天堂，我们就清净了，我们就出离了，我们解脱了啊，那你不要以为是这样子。这个世界上有非常多的这样子的邪恶的东西啊，一个是专门用来洗脑的，一个就是专门用来约束人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自由的啊，所以呢，他觉得佛陀就说这两个啊是要一定要注意，所以这五个戒啊讲得很清楚了啊。前面的三个呢，就是我们天生就有了， 天生就有这个，有些是天生有，尤其是这个三盖呀，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天生就有了。那后面的几个呢，就是这个里面呢，就有些是先天就有啊，有些是后天的，不管怎么样，这个就是对大家是非常有害啊，有些是啊，当然不是说所有都是有害啊，这个有些是有害的，所以都是要注意啊，要自己观察哎。这个叫五个尖啊，五个尖是要怎么分啊，然后呢后面的两个呢特别重要，你看我们看得出来，第一个就是为了这个意识心态方面的这些约束人的这个思想的这样子的控制人的思想的这样子的一些方法啊，古老的这些宗教啊，还有就是古老的这些部落啊，他们有很多很多邪恶的想法啊，这种是一定要注意的。然后呢有些早就已经不存在了啊，有些到现在还在。然后呢这是头脑思想啊，至于束缚这个思想的啊，然后呢思想上的一个这个绑架啊后面是行为了啊，行为有时就是用推出来各种各样的没有用的东西啊，然后就是哎呀，这个大家都有些是知道的，有些我们历史上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也没办法知道的，但是呢这些东西都有的哎，所以呢就是佛陀呢，就是佛教的这些任何一个戒律上面呢有些有明确的规定啊，就是不允许这个啊支钉啊，这个戒律是除了佛以外任何一个人都是没有权利去制定戒律，但是制度啊他的一些自己的比如说一个寺院或者是自己的这个制度规章制度，他们可以自己啊建立一些这样子的制度，但是呢有一个前提，就是这里面不能有任何的啊这个对大家有害啊这样子的制度啊，不允许有的。所以这是一个啊一个非常重要的啊，那这个就五个简啊，这是六根本烦恼当中的一个。然后呢这个最后一个啊，最后一个就是疑啊，坏疑啊，和云和为义啊，为与敌啊。那我们平时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呢也有一些这个犹豫不决的各种各样的怀疑啊，那这些呢像这个里面先没有讲啊，不包含在这当中，这里面讲的是一些对个人的修心，对个人的解脱啊有影响的一些这样子的疑啊怀疑。然后这个疑是什么样子呢，为啊于敌，敌就是色生地啊，敌等啊，等这个里面呢那就有前面我们刚刚讲过的一些善恶因果呀，三宝啊等等，这些都有等。忧郁为心啊，就是忧郁不决，觉得这个到底有没有啊，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到底有没有啊，人这个到底有没有这个前世后世呀 这个佛到底这个存不存在呀、等等这一类的这个啊这一类的怀疑啊。那么这个怀疑呢可不可以有呢，这当然是可以有的啊，当然是可以有怀疑。然后呢就是在学习这个佛法的过程当中呢佛陀也就你鼓励大家啊提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怀疑是完全是没问题了。但是什么情况下不能有呢，如果这个怀疑啊一直都不解决的话，那它就变成了一个修行的阻碍。为什么呢，我们做任何事情呢都是有这样子的犹豫不决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去做的啊。至少我们觉得这个应该是可以的时候呢才去做啊。如果你一开始的时候呢没有任何的怀疑去做，那也不一定是好事啊。一开始的时候呢有这样子的怀疑啊，然后呢通过自己的这样子的怀疑然后去学习啊，最终就找到了这个答案啊，然后这个疑啊怀疑就解决了。解决了以后呢我后面啊然后就安心的去修啊，这个最好的方法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如果没有这样子，没有经过一个这样子的啊，这个阶段 啊，然后一直都啊，始终都有这样的怀疑，那有什么意思呢？那始终都有怀疑，一辈子都在怀疑，那任何时候都做就没办法去这个去做这些事情了啊，一直都犹豫不决，犹豫不决，人生就这样子过去了啊。那么那这种是成为一个这个修心啊，去做一些事情的这个一个很大的阻碍，所以这是不对的啊。这并不是说这永远都是不能有怀疑啊，他也不是这个意思，这有看这个什么时候啊，这阶段性的这个疑问是很好的啊，但是一直都不解决的话，那不是很好，那就是这任何时候都这样。比如说你做个投资也好，做个什么也好，开始的时候呢评估呀，这个风险评估啊，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讨论，各种各样的研究，那非常好啊。那一开始这些都没有，没有什么怀疑，直接去做，那有可能就会失败。但是如果一直都啊研究，一直都研究研究研究，一直都怀疑，那这什么事都做不成啊。所以这个不是好事。所以这个一啊，我们要这样子去看啊，这个看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呢，其他的很多的这个宗教呢，比如说对宗教的一些东西呢有这个疑问的话，他们有些人就觉得这是个罪过啊。但是呢，佛经里面呢，它不是啊。他这不是个罪过，但是呢你这样子就什么都做不了了，一辈子你就在怀疑当中就是度过然后最后什么也没有做成。所以开始的时候呢有怀疑然后就是思考观察那非常的好这个是很好的。然后呢到一定的时候呢这个还是要解决的如果解决不了的话，那就变成这样子他的意思是这个意思。由于违心住烦恼中然后呢这六个烦恼当中先做一个总结然后这个六个烦恼当中住烦恼中后住烦恼中后三件刚刚讲的这个五个件当中的后面的三个后三件即意刚才讲的这个意，这个呢就可以分可以分这个分为分别器，为分别器，这三个呢只是后天的只有没有这三个是没有先天的，这是后天的刚才我们讲的五个那个剑当中的这个后面的三个，后面的三个，然后就是这个怀疑那么这个呢这三个呢就是分别器，就是说后天的，因为后天的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就只有后天的得到的这些烦恼，产生后天产生的烦恼，没有先天的然后呢其他的其余的这个六个烦恼，然后呢六个烦恼当中再分的话，比如说这个五个件当中的其中的前面的两个件，还有就是慢这所有的这些烦恼通局这个没都具有这个两个，一个是先天的举生同举生，举生是先天的带来的，即分别是后天产生的其他的都有这个先天的后天的都有然后呢前面讲的那个呢，那只有是这个后天的，就没有没有这种先天带来的那么这几个呢叫做根本的这个烦恼这根本的烦恼，那这几个根本烦恼是非常的重要那么这几个呢我们修心的时候这个需要解决的就是这个六个烦恼了那么六个烦恼这个解决的方法是什么呢？简单的说首先谈它有针对性的这个它的对峙我们用什么东西来对峙这个贪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这个断除这样子的贪那么简单的一个方法呢，佛经里面包括小乘佛教和这个大乘佛教包括密宗里面都有这个不净观不净观，那么这个不净观用这个方法来这个来控制人的这个贪欲这是一个方法。然后呢嗔嗔就是用慈悲心的 这个疵的方法修法来啊端出这个尘，然后瞒啊，瞒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那个控制呢？瞒是用无常啊，无常，比如说我现在也许就比别人好啊，但是无常啊，这都是无常，不要以为我此时此刻有一点比别人更好的优势啊，但是这个都是变化无常的，这个不要以为就因为当下有一点优势就有比别人优秀，觉得自己了不起，这随时都会变化无常啊，变化是变化啊，还有就是这个轮回的痛苦啊，轮回的痛苦，这两个都可以的。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一个是这个，我们现在讲的是十八啊，这个五蕴啊，后面就有这个十二处和十八界。这个十八界实际上把人的里里外外的又把这个通过另外一个方式又把分解以后呢，也是跟差不多前面的方法啊。那么最后呢，主要通过这个方式呢，就达到了人无我的这个境界。那么人无我没有了以后呢，那其他的啊，这个这是它的根本啊，七个满的根本就是我执啊，这个消灭了以后呢，那其他的都很容易的，所以这也是一个方法啊，通过这些方法啊，然后呢，行为上面呢啊，就磕头啊，磕头对佛菩萨也好，对磕头的这个行为呢，就是磕头可以控制啊自己的这个傲慢啊，自己的傲慢，行为上呢是这样子，瞒啊是通过这样子的方法去这个控制啊，端除，然后呢无明呢啊，那就是修这个十二缘起啊，它的就是针对性的对治的方法呢，就是修十二缘起啊，然后见那就修无我，修无我来控制，修无我了以后呢，这些见啊都通过这样子的方式可以就解决，然后这个疑啊，那就通过闻思啊，通过智慧啊，有了智慧以后呢，就没有这些疑啊，是这样子，这个六个方法，六个烦恼都有一个各自的有针对性的这样子的对治的方法啊，然后有一个总的啊对治方法，那这个就是空心啊，空心，如果修空心修无我的话啊，那么对这个六个这个烦恼啊都有帮助啊，空心呢它就是它不片面啊，它把这个整个的这些烦恼都可以控制，所以呢综合性的对治的方法啊，那这是空心的修法，空心的修法就是通过这几个方法，然后呢来啊断除这些烦恼，然后这个六个根本的烦恼啊断除了以后，或者是就是适当的控制了以后呢，那就是后面的这些这个烦恼二十个这个烦恼呢，那么它就是啊就跟随这个六个根本的烦恼，它自然就得到这个控制啊，是这样子。所以这六烦恼，六个根本的烦恼是最关键的最重要的烦恼啊。好，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呢继续讲这个二十个随啊随烦恼，就是跟随前面的六个烦恼而产生的那样子的这个烦恼就叫做随烦恼。前面的烦恼呢就是根本的最严重的，这后面的这些呢啊比那个前面的烦恼稍微啊轻一点。啊，程度上轻一点，然后呢有些比如说这个里面呢也有焚啊恨啊，这些都有啊，前面也有尘啊，那尘跟焚恨这不就是一个吗啊，那程度上是不一样的，前面讲的都是根本性的东西，这个呢就是程度上就是没有那么重啊，所以这样要这样子理解啊，那后面的这个二十个烦恼啊，我们也首先也得要看这些东西呢，这些烦恼呢平时我们经常都有的啊，还是要好好的去观察 啊，察觉到了自己有这样子的烦恼的时候呢，首先要去识别啊，这个烦恼，我比如说每一个人，虽然大家都有这些所有的烦恼，但是呢，哪个重哪个轻呢？啊，这个是不一样的。这个就是因为人的每个人自己的根基的原因不一样。比如说，哎，你这个人是个，我这个人是个，哪个烦恼是更重？虽然大家虽然这些都有，但是这个里面呢，哪一个更重啊？要认出来啊，认出来了以后呢，以后要提醒自己啊，遇到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呢，要告诉自己，哦，我这个人就是一个，比如说，嗔恨心很重的人啊，有可能我自己的问题了，有可能我本身就嗔恨心重啊，所以不一定是别人的问题啊，有可能是我自己的原因啊，这个时候就提醒自己啊，可以提醒自己，所以这些都是很有用的啊。但是如果我们根本就不关啊，不关啊，根本就不在乎，那这样子的话那就可能是没有什么用了，得不到什么控制啊，平时稍微关注一下还是有用的啊，调整，这也就是情绪的管理，这个里面有些是情绪。二十岁烦恼当中的第一个啊，就叫做愤啊，愤怒就是这一个意思啊，愤怒啊，生气了啊，云和为奴啊，为愤，为于现前啊，不饶一世啊，就是此时此刻啊，当前啊，就自己就遇到了一个对自己不利的这样子的事情啊，对自己的不利，对自己不利的这样子的事情，然后因为这个事情呢，我的某些东西呢受到了这个损坏啊，名也好，利也好啊，身体也好等等，就受到这个受损，所以呢，现在啊，心里就开始愤怒了。但是程度上啊，没有不会达到刚才讲的那个六根本那样子啊，就是有点生气啊，心损恼啊为心，那么这样子的这个就有点烦恼啊，烦恼。有些时候呢，虽然也没有特别的生气，但有一个这样子啊，也没有特别生气，但是呢，就心特别烦啊。就心特别烦，心里面烦躁啊，然后呢，这个烦躁呢也带有一点生气啊，这种啊，那这个就是这原因呢啊，就很简单啊，也不是一个很长远的原因，现前就是因为当下就是遇到了一些啊对我不利的事情啊啊，如果是很长很就如果这个是来自于很早啊这样子的话，那就变成下面的这个恨啊。它就变成了这个怨恨啊，那就不一样了啊。这个是突然间啊，当下因为就遇到了一些不利的事情，所以呢就突然间啊有点生气啊，然后呢有点不高兴啊，心里有点不舒服啊，这样子的就叫做这个愤啊，这叫做愤。那当然，这个如果是上升的话，那就当它也有可能就变成了这个啊前面讲的那个六。烦恼当中的这个尘，它也有可能变成这样子啊。如果当时在这样子的时候呢控制的话，那就很比较好控制啊，这样子。这是第一个叫愤，然后恨啊，第二个是恨啊。云何为恨？恨就是我们平时讲的这个怨恨啊，抱怨啊，就是抱怨啊。为戒怨啊，然后呢不舍啊，就是一直都放不下啊，这个不是现在发生啊，这个有可能是就好多年前啊，或者更早的时候就发生的事情啊，然后呢现在啊，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呢伤害我了啊，就然后呢我现在生气啊，然后这个恨啊怨啊一直放不下，这个仇恨一直都是在啊在这个坚持在持续。啊，那么这个就叫做这个就是仇恨啊，怨恨啊，这个当然这个的程度呢也没有前面那么的啊大，但也是一个啊在某种程度上的一种怨恨，这是第二。然后福啊，福是什么？福是隐藏啊，把自己的一些是自己的不好的一面啊，就是不让别人看啊，藏起来。啊，就是这种啊，凡是人 自己的任何一个不好的东西啊，装得特别的好，就是藏起来，就这种啊，藏的这种行为，还不是啊，就像藏起来的这种心啊，这种心，像藏起来的这种心，为鱼啊，自罪啊，自己找的罪啊，自己找的罪。然后呢，前面讲的，如果有惭和愧啊，惭和愧的话，那就如果有惭愧心啊，那就这个不藏啊，不藏了以后呢，可以去啊这个忏悔，忏悔了以后呢，自己从这个罪啊罪当中呢就解脱了，然后有了这个福啊，这个烦恼这样子的话，那么很多很多的这些，自己的这个身口意的这些罪啊，然后就一直都是解决不了，一直都是跟自己在一起，一直都解决不了的一个这样子的，然后，恼就是烦恼啊，烦恼就不高兴啊，就是这个。那这个恼是什么样子呢？它的表现是什么样子呢？它的外在的这个表现呢，就是因为心里面呢有了一个这样子的不开心的事情，不舒服啊，有点烦恼啊，然后呢就引发出了这个骂人的啊语言啊，不好听的语言，就是发暴恶言啊，恶言，然后就叫做有曲为心啊，有曲是什么？有曲这个是，这是这个梵文里面的一个词啊，那个它的没有翻译，不知道它为什么不翻译。这个有曲呢，就是梵文的一个词啊，这个是对中文来讲呢，它是一个外来的词啊。那么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攻击性的啊，有攻击性的，就是用语言来攻击啊，用语言啊不好听的语言去攻击别人，那么。这个语言呢、就是引发出一个这样子的语言的攻击的这个心源头，心里面的这个东西呢就叫做恼啊，这叫做恼。实际上这些全部都叫做恼，都是烦恼啊，都是烦恼。但是呢这个也叫恼啊，这个恼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就是意思啊，他比如说心里不高兴了以后呢，他也有可能去打呀，有可能去都有可能，但是呢主要是其他的还不主要是这个你比如说就有些烦恼出来了以后呢，他还骂了，他还不满足啊，不满意要去打啊，那么这个程度就没有达到这样子的程度，这是骂一下啊，然后他就满足了啊，就这个烦恼呢其实是不是特别的严重，他不这个烦恼不会让人去打人啊，只是吵架啊，只是吵架，这是这个邪恶的语言去攻击啊，就是一些语言的攻击，做一些语言的攻击啊，就引发语言攻击的这样子的这个烦恼啊，那就叫做恼啊，这叫恼啊。然后呢就是一个我们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这个就终于来了这是什么呢？嫉妒啊，嫉妒。然后这个嫉妒什么样子呢？云何为嫉啊？唯于他盛世啊，我们看到了别人的盛世，就是说别人的好啊，别人的各方面的好啊，这样子的时候呢，然后我们的心里啊自己不高兴啊，然后就自己特别的不开心啊，那么这个就叫什么呢？这叫做这个嫉啊，妒啊，心妒啊，为心。那这个嫉妒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慢啊，还有这个嫉妒啊，这两个呢就是经常都会发生的，在我们普通的人的这个心里啊，他们的这种出现的这种概率是非常非常的多啊，频繁的出现啊。然后有一个更糟糕的问题是什么？更糟糕的问题，我们这两个东西我们发现不了啊，发现不了，我们永远都站在这两个东西的立场啊，或者是我们很多时候把这两个东西啊，慢跟这个嫉妒 就是当做我自己啊，然后我站在他的立场去看别人，哎，啊，就发现不了啊，这个是最大最大的问题啊。所以呢，这两个是特别要注意。这个嫉妒是非常的糟糕，然后呢，类似于嫉妒的啊，然后呢，嫉妒呢，然后又就会引发其他的，一个是什么呢？竞争啊，然后就是攀比啊。攀比竞争啊，然后这些东西呢，不正当的竞争啊，恶意的竞争，这些都是属于这个嫉妒，或者是嫉妒引发出来的另外一些东西啊。然后呢，这个嫉妒啊，一旦有了嫉妒以后呢，他就根本就看不得别人好啊，看不得别人好，然后呢，别人的好啊，拿来惩罚自己，因为这个嫉妒的心啊，就一旦有了这个嫉妒的心，立即就人就啊开始就不开心了啊，马上就不开心了，马上就不开心，这就是嫉妒的它的直接的这个反应啊，直接的反应就看到别人好的时候呢，然后立即啊，本来心情还不错啊，那么看到别人好的时候，然后立即就。啊，不高兴了啊！看到别人的衣服穿得比我好，车开得比我好，带的东西比我好啊，等等等等啊！本来自己以为前面那个蛮啊，他们两个是相反的。这个蛮是什么呢？蛮如果有这个蛮啊，就是这个自我优越感啊，会带来一些什么呢？带来一些愉悦的感觉，哎，这些人当中我最好啊，这样子就比较开心啊，这个妒就不一样了，这个妒呢，它相反的啊，看到那个时候呢，突然间看到一个比我好的啊，然后这种优越感一下子就没有了啊，没有了这个优越感以后呢，然后马上就这个不高兴了啊，不高兴，马上就不高兴了，然后就不开心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自我的惩罚，自我惩罚。那是不是我们这个如果找不到好的办法的话，这个蛮是不是用这个来控制呢？那这当然不行了、啊。那当然不行了、啊，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啊。这个就比如说我们洗手的时候，这个吸收液啊，能不能不洗啊？啊，那当然洗要洗啊，把两个都要洗掉才可以、啊，才叫干净啊。所以这个如果是我们用这个方法去控制前面的那个，那就是洗啊，就是用肥皂洗手，把肥皂不洗啊，肥皂不洗干净一样啊。所以这个是这两个是这两个是经常都出现啊。经常出现，然后呢，很多时候也就发现不了，所以这个是两个很大的问题啊。所以这个嫉妒人是特别的不好啊。那么我们这个佛教里面呢，针对这个嫉妒啊，有一个特别好的、非常好的一个转变的方法呢，这个转变态度啊，一转就可以了啊，一转就马上就好了。这是什么呢？这个叫做随喜啊，随喜，随喜啊。随这个就是这个随烦恼的随啊，欢喜的喜，随喜啊，怎么个随喜法呢？那就是看到别人穿得好呀，啊，看到别人好的时候呢，啊，就替他高兴，啊，替他高兴，我替他高兴啊，替他高兴。这样子以后呢，啊，这个是在入菩萨心当中也就讲过了啊，替他高兴。我们昨天我们也讲过了，我们世俗人的这个。所有的奋斗啊，就不就是为了一个字吗？啊，为了一个什么字呢？就为了手啊，手干手干手啊，干手，快乐的这个干手啊，我们不就是这个求之不得的，就是这个干手吗？我们不就是花钱去买这个干手吗？啊，那这样子的话，那现在这个你这个人不需要花钱了、啊，你随喜一下，你马上就这个开心了啊。这个是钱也买不了的啊，这个如心论里面就讲了，这个黄金也不能买不了的东西啊。那你现在比如说像刚才看到的时候呢，本来自己感觉良好啊，然后呢看到别人好的时候，一下子就这个就就就 失去对自己的信心啊，一下子就下降了，不开心了。不开心的时候呢，立即就想到这个睡息啊，睡息，然后就是去嗅一下睡息啊，嗅了睡息以后呢，然后这个啊开心啊就又回来了。这个时候是真正的替别人开心啊，替别人开心。那当然会问我为什么要替别人开心呢？啊，这跟我们都要慢慢的去讨论了。所以就是这个是很难呢、啊，很难，没有那么容易啊。所以这个魔法时代啊，这个就是越来越难了。这个所以呢，我就没有那么容易啊。但是如果自己想用这个方法的话，这个方法确实是一个好的方法啊。随时替别人高兴啊，为什么要替别人高兴？这跟我们得看《入菩萨心论》啊。这个里面讲得很清楚了啊，你为什么要替别人高兴呢？啊，这个答案都在这个里面。那么，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啊。同样的，比如说同样的一件事情啊，这个同样的一件事情啊，既可以给你带来特别不开心的，也可以给你带来开心啊。那么原因是什么呢？原因不在外面啊，外面的这个事情呢、啊，就本身就是这样子啊，没有什么变化，就是改变了自己的心态啊。如果你用嫉妒的心去看啊，那别人好的时候呢，那你特别不开心啊。如果用水洗啊，把这个嫉妒转变为水洗啊，那么看到别人好的时候，自己就特别开心啊，特别开心。那你开心，你选开心还是不开心呢？啊？那当然是开心了、啊，选开心，我们不就是为了一切都就为了快乐吗？啊，那这样子的话，那快乐的话，那就不要啊，拥有这个，不要去用这个嫉妒的这样子的心去看啊，用随喜看的话，用随喜的心态去看，那就立即就可以啊开心了，立即就是真的是很可以开心的。那如果是这种。菩提心里面的这种慈悲心里面的这些用得好的话，那你就是这个全世界任何一个人过得好啊，你都完全可以替他开心啊。所以这是一个，这个里面呢就是说明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平时我们的这些开心啊不开心啊那些东西啊，我们以为就外面的就是原因，但其实根本就不是外面的原因了。你看现在别人穿的这个衣服比我好啊，那这个本身就是这样，这个就本来就没有什么了。但是我如果嫉妒了啊，那我自己就不开心了。如果我随喜了，把嫉妒我把它转变为随喜了，那我又开心了。嗯，所以呢，这些很多的事情啊，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佛教心理学啊里面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换角度去看问题啊，换角度去看问题，这个就叫做痛苦转为道用啊。那痛苦不就是痛苦吗？难道痛苦也可以转为道吗？那痛苦当然可以转为道啊。你看刚才我们讲的这种不开心啊，那可以把它转为开心呢 啊。那不怎么这个不开心转为开心呢？那用嫉妒去看啊，那就是永远都是不开心。如果用啊水洗啊这样子的心态去看，那就一下子就这个可以开心啊。所以这个我们很多时候的开心不开心呢，实际上就是根本就跟外面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啊，是我跟我们自己的心态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啊。那心态有关系，心态的这个是怎么来的呢？那就是我们看问题的这个角度啊，这个视角啊，有很大的关系啊。我们站在某一个方面去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呢，确实是让我啊带来很多的不开心啊。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呢，那有可能就完全不是这样子了啊，完全不是这样子，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刚才就是不让我开心的东西呢，现在就是变成了让我开心的事情啊。这个不是在外面做了什么变动啊，是我自己调整了自己的心态啊，那么变成了那样子。所以 这个是完全是可能的啊，可能的。所以很多很多跟我们的心态有关系。所以这个道理啊，明白了以后呢，那就佛陀就是说，我们可以痛苦转为道用啊。前提是什么呢？我们先接纳啊，接纳这个痛苦啊。接纳的方法不一样，接纳我不是接纳痛苦，我是把痛苦接纳了以后呢，把它转化为啊开心。实际上我接纳的是开心，而不是痛苦啊。但是呢，首先这个痛苦不接纳的话啊，那就没办法转变啊。如果一直的拒绝啊，一直都拒绝的话，那就没办法转变。所以先接纳，接纳完了以后呢，再啊转变啊，这是我们这个大乘佛教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方法啊啊，一个方法。这样子转变了态度以后呢，然后很多事情都就有发生很大的变化啊。这个我们现在很多的心理学的老师们呢，在用啊，大家都说这效果非常的好啊。那这个效果一定会好的，我们可以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去啊修啊，然后呢这个当中呢我们自己一定会看到它的效果啊，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呢平时啊这看问题的时候呢，我们的一贯的这种看法呢，那就是一根筋啊，那就是只有这种方法没有别的啊。但是呢就佛就告诉我们，你可以这个你不需要这个啊，只有一个，永远都是一个角度去看，你可以换角度啊。那换了角度，这个那外面的东西呢，永远都是这样子的。我换个角度，我换个心态有什么用呢？当然是用啊。外面的这个呢，它本身是没有什么这个一定要是怎么样，没有这样子的。这是你自己的心态，以前的心态是这样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永远都是这样子啊。但是如果改变了这个心态了以后呢？那外面的这个事情呢，它也就变了，它也是啊，相当于它也就变了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你看他现在穿的比我好啊，那是不是他把这个穿比我好的东西换成比我坏的以后呢，我就开心了吗？他其实是不需要这么做了啊，他不需要这么做，所以改变自己的心态，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哎。所以呢，这个嫉妒的这个嫉妒心啊和这个。慢啊，傲慢啊，这两个呢，平时经常都来干扰我们，打扰我们，但我们很多时候就发现不了啊。所以呢，对这两个东西呢，一定要高度的注意，要敏感啊，敏感。一旦发现了他们的这些这个干扰的时候呢，那立即就准备这个调整啊心态，这样子的，这样子以后呢，就。不会受到啊这个他们两个的这个影响啊，这个很重要。具体的方法呢我们今天不讲啊，具体方法大家可以看这个如菩萨心论啊，以前也讲过，然后呢也有很多这方面的这个资料啊，是这些都是非常有用的，这些都是现实啊，当下此时此刻就看到他的这个效果啊，非常有意义的。好，我们先讲到这里，还有十多分钟啊，我们大家有什么疑问，我们交流一下啊，大家交流一下。好的，谢谢大家。
啊，看不好。
啊，你好。
我有一个问题是关于那个傲慢那个地方的，就是您在讲的时候说，觉得自己了不起，这种是一种傲慢，但是现在在。就是说如果想成为一个更自信的人，他确实需要一些自我肯定，所以也会有这种觉得自己很好啊，
是是是，
很了不起。
嗯，
那这种和傲慢，自信和傲慢怎么去区分它呢？
傲慢就是他永远都是啊，就是更比某一个人做个比较，然后呢我比他怎么怎么样啊，这叫做傲慢。然后呢你自己觉得我自己的这个能力啊各方面都可以不错啊，那么这种感觉呢，它这是一个就没有我们刚才讲的这种啊这种高人一等的那种心态，我只是觉得我自己有这个能力啊，我有自信啊，这个是跟这个傲慢是不一样了。傲慢就是觉得啊我跟他然后呢比他好， 然后呢我就产生这个优越感啊，就是这样子。第两个是有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
啊。谢谢堪布。
嗯，我想这个我们可能也得要需要啊，这个可能都也得要把握好。可能有些时候呢，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是这种自卑啊，是很严重的，这也是一个心理的疾病的。这个时候就根本就不可能有这个傲慢啊，这个时候就不可能有傲慢，所以呢，那个傲慢呢，这个可能如果他没有上升到一定的程度的话，比如说我也没有跟谁比啊，然后呢，我自己认为我还可以啊。啊，这个各方面呢有这个能力，觉得可以啊，那这种心态是不需要被打压的啊，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自我的评价啊，这个是一种自信，嗯，这个没问题的，就是说我比谁谁谁啊好啊，所以我觉得怎么怎么样啊，然后慢慢的自我膨胀啊，反正这个膨胀了就不行了啊，没有膨胀就可以了，对对，啊。
看不好，我再提个问题。
嗯，
就还是刚才说的那个慢，
嗯，
那个慢还有过慢，再加上第三个那个慢过慢，它似乎是那个对境都是有一个人，或者是有一个对方。
对。
然后那个我慢，它因为它的那个对境是我和我所，就它跟前面那三个，就跟那个慢过慢，
嗯，
慢过慢的那个对境。似乎是不同的，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我们呢，就是它主要是针对自己的这个无晕啊，然后呢，就首先就产生了一个我执，然后这个我执呢，就平时就是在没有有一点点膨胀的感觉的话，那就是我执了。但是呢，但这个唯一这个呢，它没有跟其他的一个对比啊，然后呢，觉得我自己很好啊，这种优越感。
嗯。就是说他都有个心高举，但是他面对
心高举，对，
但是他是面对我执的那种心高举
啊，嗯，他在如果这我执上面没有心高举，那就是我执啊，那平时我们讲的这种我执啊，然后呢有了如果没有这个这个心高举的话，他就属于这个五个见啊当中的这个萨嘎亚见啊，这个见就是我执。如果这个上面呢有一点啊有一点这个心高举的话，那就变成了这个欺瞒当中的一个，哎，这两面有一点点不一样啊。
感恩堪布，就是我见和我慢，原来是我有时有一点混的，刚才您一讲就清楚了，就是区别就在于那个有没有心高举
啊，对对对对对，区别就是这三个字，对。
感恩堪布。
嗯
嗯，堪布老师好，对治贪用什么修法
啊？
对治那个贪用什么样的修法？
贪啊，
哎，
贪啊，
嗯，
贪我们刚才讲过，就是一个是这个空心是总和的对治的方法，对任何一个烦恼它都有效啊。然后一个对贪的针对性的这个方法呢，那就是不净观。对对对对对，不净观。
好的，感恩堪布。
嗯。
顶礼堪布老师，然后我这边有个问题，
哎，
就是您讲的云何不害为害对治，以悲为性，然后您当时讲到一个长期的习惯会变成阿赖耶识的种子，
嗯，
然后这个阿赖耶识是唯识论里面的那个八识的第八识嘛，
对对，
然后就是我这边想的是咱们这个今天这个课讲的都是针对细节上的这些不好的这些东西如何去介绍他们和如何对治，然后就是有一个就是从您上面讲的那个办法，是不是像佛教里面他那个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就是我们有没有可能就是像您说的自动化的发生，然后我们去行善，就是把我们做的这些日常的行为中都去行善的话，然后是不是自然就会对治了这些二十随烦恼和六大根本烦恼？
嗯，是是是，我们的今天讲的这个任何的善和不善，正面和负面的这些啊，都是如果是你长期这样子去穿吸这样子的话，那就最后都变成这个阿赖耶识当中的一部分了，啊。然后呢，当他们变成阿赖耶识的一部分的时候呢，阿赖耶识上面的吸气或者是他这个里面的种子的时候呢，然后他就变成了这个 心理学里面讲的那个无意识或者潜意识啊。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随时随地呢，它都会就是自动化的就会产生，需要的时候都会产生。那这样子以后呢，你比如说善的这一面，你平时这样子去修传息的话，那到时候要对治这些烦恼的时候，它就会主动的就会出现啊，就不会需要花很多的精力啊，任何一个都是可以这样。那当然这个不好的方面呢也是这样，但不好的方面我们已经是这样，从无始以来到现在不就是吗？特别容易就是烦恼这些就自动化的经常都出来。嗯，
这个就是有没有一个就是衡量的一个标准，它是不是类似于禅宗它就是见悟，就是见悟然后这个积累然后最后达到一个顿悟，这个
见悟顿悟，你说标准了，你说哪个的什么的标准呢？
就是我们可不可以自动去主动去控制。
哦，
就是
哦，这个也没有一个没看到一个标准啊。但是呢，你比如说，简单你可以这么说啊，比如说我们比如说生气的时候啊，生气的时候呢，平时我们呢生气的时候就在气头上啊，就是很难用这些方法去控制啊。然后呢，很多时候呢，我们也忘了，这个时候也就没有用到什么方法，只是生气完了以后就完了，就平时都是这样子啊。那现在呢，如果是真的想用这些方法去控制一下这种愤怒的话，那就尽量的先从这个小的生气啊上面开始着手，然后呢这个就比较容易成功啊。那么逐步每一次这样子生气的时候呢，用这些方法去控制这个时间长了以后，慢慢这样喘息了以后呢，然后最后的时候呢，一生气的时候呢，然后就不需要刻意的去调动这些方法啊，自然就出现。那么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标准吧。
这个是不是也跟那个人的根性有关？就像地藏经说的那个，会有离根闻即心说，会有善果勤劝成就，会有安顿取化方归，会有业中不生敬仰。
人的根基应该是有关系的。有些人呢根基好，那就是可能很快效果也很好，然后呢也不需要喘息很久，很快就能够做得到。那根基差的话可能会稍微慢一点，这个应该是有关系的。
就是然后就是那个就是对为害对治是以悲为性，你讲的那个悲是不伤害众生，然后就是有一句话叫治不住三有，悲不入涅槃。然后这个悲它的意思我之前理解的是，它其实另外一层意思是去像四宏愿里面的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悲我现在看是两个意思，一个是您上说的可以去不伤害众生，这是从可以说从带引号的反面，另外一个积极正向的一方面是不是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的这个意思。
这个基本上都是一个意思啊，就是以悲不如涅槃，跟今天讲的这个悲讲的都是悲心啊，就是慈悲的悲，所以这两个都是一个意思。但这个以悲不如涅槃是主要指的是这个菩提心啊，有了菩提心以后呢，他们这个大乘的涅槃就不像小乘那样子进入涅槃啊，就还会出来度众生。那么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悲呢，那它也没有那么，它的力量没有那么大，但是它也就属于其中的一部分。
好，谢谢肯老师。
好的。